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代表北区会堂跟大家问安。很高兴今天与大家一起在这里有一起的敬拜。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特别想到说上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他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他行各样的神迹，这位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每一次他行神迹，这些过程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心中还有他面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今天这一位我们看见的是也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情况，一个38年瘫在那里不能动的人，而如今呢耶稣叫他能够动。但是我们思想的是这个过程，到底在彼此之间人对神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神对人的一个作为。耶稣问这个人要不要痊愈吗？这句话呢今天也同样要来问我们，你要痊愈吗？我们一起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位大有能力的神，你是这位怜悯的神，你更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就向你来祈求，仰望你在我们心中，当你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领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各样的恩典。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常常的能够被思想、被领受，并且能够生活在我们的每天、我们的行动里面。我们将来祈求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的圣经，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呢他看见了，也许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吧，应该是有人聚集在比较多的是在圣殿，对不对？但是今天你看见他耶路撒冷这里呢聚集的一个主要的我们看见的一个背景呢，不是在圣殿里面，而是在呢一个叫毕士大池的地方。那为什么有人很多来这里呢？因为是一个节期，当犹太人他们过三个主要节期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圣经这里没有特别指定，没有特别说是哪一个节期，可能是月节、母亲节或祝棚节其中一个节期。在那里呢故事的发展不是在那个圣殿里面，而是呢在靠近圣殿旁边有一个叫毕士大池。毕士大池是靠近阳门的附近，阳门是在这个圣殿的东北方向呢有一个小城门叫阳门，那有一些譬如说牧羊人或者是要献祭的羊就从这个门可以进来。那么毕士大池人在那边聚集，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就看见呢那边写的说呢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可能是血气枯干的，可能是缺腿的，可能是瞎眼的，可能是各式各样病重的人，包括这位躺在那里38年的人，他们在期待神迹能够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好像这个古老的传说，那个毕士大池，当天使如果来的时候，池水一搅动，那么哪一个先下水了，他的病就可以得医好。那么这种传说呢，当然可能真有过这么发生过，人们于是乎就很好像向往这样子这种神迹奇事。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子的，在台湾特别是这样子，哪个地方曾经哪个庙里 去拜过显灵了，那么人们就一窝蜂的到那边去，因为我们好像听见了在人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要去想要依靠这样的事情，就忘记了其实背后任何一个神迹，所谓的神迹，其实它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而实在能够行出神迹的，就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来自神背后他的作为。人们不到圣殿里面去，却到这个毕士大使来。我们看见呢，这也是人的一个矛盾啊！你真正应该要信靠的是谁，而你却跑到一个呢，只是一个传闻的地方来。毕士大使，它像一个日月的那个日字形的一个池子，中间被隔开了有两个小池，那么这个日的池子的沿着池子的边都是有走廊的，所以这里讲说它有五个廊子，那么病的人就沿边站在坐在这个廊子旁边，等待奇迹来的时候呢，他们要进这个池子里面得医治。那么我们在想，这么多人，他们或者是瞎眼、缺腿、血气枯干等等，这些人到底他们的心，他们是怎么期待的？如果都没有人帮助他们，哪一个可以第一个进到这个池子里边去了？于是乎，他们恐怕要在这当中呢，如果池子有搅动的话呢，彼此要争先恐后的要进这个池子里边去，恐怕心里边都在想，我要怎么办可以是第一个进去的。这是人为了自己，恐怕有很多这样自私的想法，对吧？这毕士大池的确在19世纪末呢，那么考古学家真的是把它挖出来的，它大概呢长度有96公尺长，那两个池子一边是宽67公尺，一边比较小一点是50公尺，所以这更证实了这个毕士大池在当时这个记载在这里的真实性。 OK， 其中有一个人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病了38年了，我们不晓得他过去他的病是怎么发生的。圣经在后头指着说，耶稣在他好了之后问他说，跟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那么有些人家说，哎，会不会是因为呢，他曾经就是因为犯罪了，所以呢，他你看躺在那里38年都不会好。解经家并没有一致性的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如此。不过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病，有可能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那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病在那里38年的确是非常的久。非常的久，所以一个人如果躺在那里不能动，他每天生活他是要靠人家来帮助他、关心他，他的吃的，我不晓得他住是不是有人抬他到哪里去住，但是呢，很可能大部分时间呢，他说不定就是躺在某个地方。那么毕士大使也许是他常常躺的地方，他躺了38年，他心里有什么样的需要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他就盼望能够得痊愈呢？他心里有一个苦衷，他呢觉得他很孤单，这么久了已经开始没有人理他了，大家在池子大家都想下去，谁会理他要来帮助他让他第一个下去呢？大家可能都是很自私的想说，我要第一个能够得痊愈的。因此久而久之，他很习惯性对自己产生一种自怜，也对他心中说不定呢，不一定相信神呢、啊，对天对神他产生一种抱怨，他灵里头很黑暗啊，因为似乎已经是绝望了，这么久了完全都没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进到池子里边，何况进到池子里面是不是一定能够医好他呢？他都还不晓得。所以在这种光景当中，你想想看，他的心里头他是在哭等着一个似乎不可能的盼望，他心中其实是绝望了，但是他仍然等在那里，他的心里边很矛盾的、 似乎是一个可以等待的一个奇迹能在他身上发生，他在盼望着，但是呢，他心中又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绝望。各位，我们是不是请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先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耶稣看见这个人，圣经第六节里边说，耶稣看见他，耶稣也知道。其实我们的神当然知道一个人的光景，也知道他在那里病了，他心里面淋漓的光景，他更知道他的心思意念，他在想一些什么。所以耶稣看见了，他能够洞察，他就主动的问这个人，你要痊愈吗？这个人他的内心深处的光景是如此的渴望他要痊愈，只是说他面临的一个局面是他不能够控制，也不能够期待他可以得痊愈的一种确据。但是你说耶稣已经看见，耶稣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光景，为什么耶稣还要问他这样子一句话呢？你要痊愈吗？耶稣岂不是明知故问吗？耶稣岂不是在这里好像很残酷的问他，你要痊愈吗？你难道不知道我这种绝望的光景吗？所以我们就得想想看，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问他？对他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启示呢？他会不会心里在想，你这个人你会不会莫名其妙这样问我？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里躺着，我在这里这么久了，你还要问我为什么要得痊愈吗？你还要问我我想要得痊愈吗？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动机，问的动机在哪里呢？这个人躺了38年，说实在的，已经他的生命失去一种挑战性了，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一种活力了，他的心灵里边是一种绝望，习惯性的对他的生命已经产生出一种绝望，毫无盼望的一种生命。耶稣跟他挑战的就是他的生命，耶稣要他认识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学着在绝望的时候仍然要信靠那位有生命大能的神。这句话，你要痊愈吗？耶稣要他学两个属灵的功课。我相信他如果深深的去思想，深深的思想，也许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出来，但是当他得了痊愈以后，他应该可以去思想这个功课。第一个属灵功课，就是面临这种绝望的时候，面临自己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更重的是他生命的问题，他不是只有他躺在那里他不能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生命不能动了。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确认，要承认自己生命有问题了，你自己是一个有难处的人，有软弱的人，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生命要面对的这个难题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属灵功课要去学习的。难道是一个完全的绝望吗？心里头是一个完全的黑暗吗？第二个，你要选择健康的话，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因为你在不健康的时候都是别人帮你的，很多的关心，很多的饮食上面的问题，你要行动等等，都是别人帮他的。但是你做好准备，你跟神要求来痊愈，你要健康就要做好准备，如何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过健康的生活，过痊愈的生活，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因为你身体得了痊愈以后，你的心灵如何做一个改变，面对一个新的生活呢？ 你心灵也要得痊愈的。所以这里有两个他属灵功课要去学习，要承认自己是心灵软弱有需要的人，要去寻求从神那边来，在绝望的时候上帝医治的大能。第二个，不仅是身体上要得医治，更是心灵上要得医治，从一个不健康的身心灵要到一个健康的身心灵，你要做好准备，怎么样子来面对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刚刚我问了各位，我们是不是同样在你的心里面有那个在等待在毕士大师旁边那种枯等的那种生命的问题？那个人是枯等在毕士大师旁边，他的生命几乎是枯干的，因为他面对难题，面对一个无奈的生命的难题。我们的神为什么给我们有些时候是一些生命的难题呢？每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圣经上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信靠神的人，他甚至一个是根本不是去求靠神的人。但是耶稣在这里是主动的问他，在他没有信心的时候还是医治了他。这个人更大的问题是他的心灵不知道要依靠神，更大的问题是他的生命枯干了，完全在他的灵里边绝望了。我们心里头恐怕有些时候也是一样，枯等在一个毕士大师旁边，有一个生命问题在那里存在在你心里很久了，不一定是38年，也是1年、5年、10年，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其他环境上带来的问题，一直存在在你心中的挥之不去的，叫你已经是不想去面对的一种绝望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的问题，许多时候也许是一个罪恶的生活，一种习惯性的罪，一种坏习惯，一种呢不诚实的坏习惯，长远性的一种没有办法饶恕人的坏习惯，长远性的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想要把它改变，我们好像没有能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无奈，我们改变不过来，它就是一个习惯摆在我们心中了，我们面对它知道不对，但是呢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心中很多时候存有一种苦毒，对人对神，我们的忧愁，我们对人的增进比较，我们容易发脾气，甚至有嫉妒，对人的虚假，或者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虚假。我们在教会过一种生活，我们在离开教会以后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习惯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发现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已经存留在我们心中呢？这就是我们好像从这位枯等在毕士大师旁边的那位病人身上要去思想的。耶稣要这个人思想，耶稣也要我们思想，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些的问题，长时间的一个习惯性的犯罪，是我们心思意念灵里边的犯罪，我们生命出现的问题，我们习惯性的让它存留在那里。我们愿不愿意改呢？我们好像也是愿意改的，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改不过来呀。我们觉得说我们实在对自己很失望， 我们实在说，甚至到一个程度，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这些人际关系在这里？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病情？上帝，为什么我这个问题，我这个坏习惯，我这个习惯性的罪恶老是改不过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心中虽然渴望着要得痊愈，但是我们却无奈，因为我们软弱。我们甚至在一种痛苦的当中，有时甚至是在一种绝望当中，习惯了也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来改变。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问了这位病人，你要痊愈吗？这样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来思想的，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当时的情况，是过去这么长远，而且要面对的是将来，他需要改变。所以耶稣在那里呢，问过这个问题以后，虽然这个人可能没有信心，可能也不认识神，他还是医治了他。这个问题可能可以存留在这个人身上，让他好好去思想。耶稣对那个人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而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了。上帝有恩典了，他的身体立刻痊愈了。但是他的心灵里面是不是立刻痊愈呢？那后来这些犹太人问说，是谁让你拿起褥子来走的？他不知道，到殿里面再碰到耶稣了，他晓得是他了。后来他就跑去告诉犹太人说是耶稣。那有人说，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忘恩负义啊，怎么又去打小报告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也有不同的说法，说他是到殿里边去敬拜神了，他去感恩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耶稣对他叮了一句话，你不要再犯罪了。这不要再犯罪呢，更重要的就是心灵上的问题了。这个人是不是曾经犯罪得了这个病？这个人以后他身体得医治了，他的身心灵是不是能够完全健康？在乎他要好好去思想，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耶稣重视的，他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说祈求他给我们能够身体的医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的心灵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医治，要我们身心灵都健康。所以这个起来是一个改变，是一个顺服，你才能够起来的。好像对我们的生命问题，你愿不愿意起来，还是你只是瘫在那里？你必须做一个改变，你要顺服神做一个改变，拿起你的褥子，你不再回头了，你是一个很坚定的意志，你愿意如此行而开始走，开始动，你要对将来负起一个责任来。你得了痊愈，仍然是要对将来负起一个责任来，因为你的生活从不痊愈，从不健康到痊愈是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从神的期待里边是不只是身体的痊愈，更是心灵的痊愈。如何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能够有改变。我们能不能有改变？我们要坚持，我们要负责任，就是不断的要到神面前来，我们愿意，我们而且愿意改变以后负起责任，常常的顺服神。我们都有自己的经历了，常常我们的生命可能停滞在某一种的光景当中，我们一再的失败跌倒，我们可能不经意的或者是蓄意的或者习惯性的犯罪等等。我们在那种时候，我们给自己找什么样的理由，找什么样的借口呢？当我们不断的找理由找借口而站不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像毕士大师旁边那些，你看见呢，那些心眼没有开的那些瞎眼的，或者是那个行走 没有力量的那个瘸腿的，或者是缺乏生命供应的血气枯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从灵里头来说，那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了神，所以上帝的生命那个能力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里面来畅通了。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借口摆在那里，一世福我们就摊在那里了。耶稣说不要躲避，你要诚实的承认你自己心灵有这种需要，你的身心灵，你的健康问题，你的心灵状况，你平时的习惯性的这些问题，要承认。你能不能承认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来到神面前说，我愿意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一再失败、软弱、跌倒呢？然后你要选择说，我愿意过健康的生活，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真正的痊愈。而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付出代价，因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顺服耶稣的人，要心灵多得健康、得痊愈的人，就是要付出代价。那人立刻痊愈了，他的身体的健康立刻痊愈了。耶稣盯着他的就是一句话，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们都要会犯罪的。所以在那里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习惯性的犯罪。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还是会犯罪。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如果说一个基督徒说，哦 ,OK, 我相信了神以后不犯罪了，我不会再犯罪了，那是欺骗人的。但是我们会犯罪，我们就是要常常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认罪，这是第一步。认罪，承认我们有罪，承认我们有需要，有软弱。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的，他会饶恕我们。意思是我们可能一次两次跌倒，但是我们可以再站起来。我们对付这个功课，我们对付那个功课，每个人软弱不太一样了，我们每个人学的也许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就学习再站起来，学习呢怎么样从跌倒当中，从软弱当中，我们可以顺服上帝给我们的能力站起来。这就是呢不要再犯罪的一个学习。那人能够痊愈吗？在乎他之后是不是愿意做一个顺服。我们心灵中面临许多的这种问题、苦毒等等，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能不能愿意跟人和好，跟人有一个和好的相处，生命觉得是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呢？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在1994年当选总统。你知道在南非过去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一两百年在那里黑白种族的征战。当白人统治的时候，黑人是被种族隔离，是一个很惨痛的一种过程。在那里种族隔离的意识，黑人到一个城市里边来工作，早上进到这个城市，到了傍晚时间他就离开那个城市。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呢，他可能被白人被打，甚至被杀，都没人讲话的。后来黑人这个曼德拉他当选总统了。那曼德拉在当选总统以前是一个政治犯，曾经被关在监狱里边27年，这么久的时间在那里边被虐待。在那里怎么被虐待呢？他关在一个叫罗本岛上，那里是一个海岛上呢，靠近海水的地方。当然可能他白天有时候捡石头到海里边去捡海带，那在上头也有野兽啊，有各种什么的动物等等。那么他也要做劳力，那么负责来看监管他的人呢， 还有欺负他，常常要打他，虐待他，甚至在他的饭里边拨一些污水给他吃。真的是他生命呢是很苦的，在那27年的政治犯里边。看守他的有三个狱卒。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的时候呢，亲笔写了信邀请这三位狱卒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那我们可以想见呢，曼德拉总统27年被苦待，他心中的那种苦毒存留在里面。他写了邀请信请这三位来，这三位面对这种邀请信的时候呢，他们心中又怎么想呢？哇，怎么办？这个人被我们虐待这么久，而如今当选的总统，将来我们要面对什么局面呢？曼德拉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对着大家就很高兴，很荣幸今天有这么多的贵宾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后来他也说很高兴有三位以前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一起跟他度过艰辛岁月的三位狱卒今天也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就是因为他们三位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脾气不好，我性子急的时候，他们呢帮助我度过这么艰辛的岁月。哦，大家都是很鼓掌。了解内情的人你可以了解说这个鼓掌其实是针对曼德拉总统的。他的内心这么受虐待的光景当中讲出这样的话来。就职典礼结束了，他就又走到那三位狱卒的旁边，他跟他们说，这三位当时真是觉得很羞愧啊，无地自容啊。他跟他们说，当我被释放了，走出那个监狱，走出囚房大门，我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他告诉我，如果我今天不把我这27年来的苦毒，心中的怀恨，留在监狱里边的话，那么将来我的一辈子我仍然会被囚在这个监狱里边。各位，你能够体会这当中的意思吗？其实我们的心中常常也是这样子的，很多东西捆绑我们的，可能是苦毒，可能是一些习惯性的罪，捆绑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如果你不做一个清楚的决定改变，把它丢出去，它就永远是在你的心里边捆绑着你。什么能力叫你可以丢出去呢？唯有从神来的那个生命的能力，因为这个生命的能力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这个能力当你顺服依靠它的时候，这个能力是带有生命的能力，它可以在顺服当中行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来。当时这一批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不认识神。这些法利赛人在福音书里边被形容是假冒为善的一批人，他们生命完全不是在他们所遵守的那个摩西五经那些礼仪的里面，是表面的遵行，但是他们生命就是没有那种生命力。他们已经习惯性的就是这样做，他们就是不认识那个能够行神迹背后的耶稣能够来改变他们，他们不认识那个生命力所能够在他们心中做出来的改变，一次两次三次的，就是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偏偏就是在安息日来治病。我相信法利赛人要去思想，为什么耶稣总是好像常常跟他们作对，就是在安息日里边呢？这一批的犹太人就跟耶稣就起了正面的冲突，为什么那个人叫你在安息日拿起褥子来走？ 们的生命呢，这些犹太人不知道要改变。今天这个犹太人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这批如果只有宗教生活的那种宗教，或者说我们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只是表面上的宗教生活的，那么这个就造成了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同样有的冲突，或者是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冲突一样。今天圣经上讲神圣的婚姻，一男一女传统的婚姻，但是这个世界认可同性恋，认可同居等等，这是一个冲突。行在这当中的人，也许他习惯性的觉得这个世界认可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大家都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神在圣经里边都已经这样子来讲，其实在人心的深处他们也晓得怎么样做其实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他们习惯性的他就是不愿意改。耶稣战胜了罪恶，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在他有生命的权柄，有治愈的权柄，能够信靠他的，顺服他的，就可以有这个改变。安息日，为什么耶稣总是在安息日呢？其实耶稣自己也说了，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他是安息日的主，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安息。从创世纪开始，从出埃及记这个十诫的诫命开始，曾经那里交代说你要守安息日，而那里提到说呢，因为神造了世界六天，所以第七天那是安息。但是生命记他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从旷野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对他们重申诫命，他告诉他们说，生命记第五章从十二节到十四节重申十诫，他说你们要遵守安息日，但第十五节他就解释为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在那里呢，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伸出他的膀臂来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原来这个安息日是一个救赎，纪念神的救赎。这个纪念神的救赎是叫人能够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是什么意思呢？进入迦南地里边的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章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各位晓得出埃及好像是从罪恶当中你被拯救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过程也是这样子。我们呢认识了耶稣，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出埃及。当我们不太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进到旷野在那里打转漂流。我们不太有信心，我们对神我们不太愿意信靠他，就在那里漂流打转。这第二代的经历了，他们或者听见或者亲自经历过，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那个神迹奇事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发生。而他们的上一代在旷野里边漂流，那个不信从神的光景他们也看见了，他们的遭遇，他们的下场他们也看见了。神说你要进入迦南得那美地，在那里呢耶稣亚带领第二代进入了迦南地。那里你就看见迦南地不是说进去然后和和平平的就在那里可以耕耘住居安居下来，乃是经历很多很多的征战的。神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也是这个样子，你经过旷野这一段的漂流，你要进入什么样的安息呢？有一个不断征战的安息。 耶稣亚时代比起士师记的一个对比，你发现在那里他们因为顺服神的关系，几乎每一场打胜仗啊。我们在经历神得救赎以后，从旷野要进入迦南，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许多的环境，我们有许多的挫折，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困难等等，你要承认，你要面对这个问题，不然你怎么进迦南呢？你要有信心，不然你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你要信靠神，你就可以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一定能够打胜仗。在基督里的安息是因为你的顺服叫你可以打胜仗，你要竭力进入的安息，因为你必须要竭力来面对这一切在你身上所要面对的征战，那些的困难软弱，你习惯性的任何各样我们在神面前要面对的难题。所以这是安息日的主要我们学习，真正的能够进入那个安息里边，不要再犯罪了，那是灵里的问题。耶稣更重视的是我们灵里边的健康，顺服主，靠主得胜的生活方式。所以这许多我们所面对的我们要去处理的问题，是我们要承认的，我们并且要站起来，要改变，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来，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我们可以被打败很多次继续站起来，但是呢我们不可以投降，投降就完全没有指望了，没有指望了。我们可以失败了再站起来，但是不可以投降，也不可以像那个在旷野地那个因为十次说怨言的第一代犹太人，在那里圣经形容他们是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呢？他们曾经亲眼听见或看见这些第一批的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是怎么样行出大能来。然而当他们为了吃的问题啊，没有葱油饼，没有韭菜了，这个时候他们来埋怨神了，他们觉得神不跟他们同在了，他们觉得呢神已经离弃他们了。虽然曾经经历过，却要说神不再与我们同在了，是不是一种完全的绝望？各位，这就是我们毕士大师旁边在我们心里边存留的问题，我们的生命问题同样要面对耶稣这句话，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如果我们不去面对我们的问题，将来我们只有讨苦吃了。对于这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这位38年的病人，更重要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从此认识了耶稣，他灵里边得救了呢？所以耶稣关心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品德的问题，一个人是不是在神里边能够认识这个救恩，能不能真正灵里得释放，能不能得到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好叫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应许说我们可以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做出回应来，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不能够再苦苦的等在那里。其中最重要的要诀就是顺服，因为唯有顺服，你看见耶稣这么说，那个生命能力就可以行得出来。有一个男孩子 十岁的男孩子在一个车祸的当中，他的左手臂断掉了，他的父亲就给他去学一些东西，包括学柔道，做一个他生命上有时候也许做一个防卫吧。他去学防卫，他去学柔道，他的教练呢经过了三个月就还是只教他一招。他问他教练，为什么我只是学这么一招呢？那他的教练说，这一招对你很管用，这一招呢你要很刻苦的，很耐心的，很努力的把它学好，对你很有帮助。所以过了几个月他还是只有学那一招，他学得非常非常的熟练。他教练呢带他去参加柔道比赛，前面一两个呢很轻易的这一招就把他解决了，第三个是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他有点迟疑，但是呢教练鼓励他，所以呢稍微久一点时间他也得胜了，最后他进入决赛。决赛来的是一个过去很快的，就好像这个大卫面对哥利亚这样的一个局面，大小相差这么多的，他心里都有点怕怕的。他教练呢再次给他鼓励，那个裁判呢甚至还怕，裁判说要不要比赛就这样停了，免得造成更大的伤害。教练说让他比赛。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他又得了信心了，还有继续面对这个巨人来比赛。在三番两次这样子的比斗当中，这个巨人可能是有点骄傲或者是有点轻浮吧，他中间有一个致命的疏忽，稍微有空隙可乘，这一招一使出来呢又把他给摔倒了，所以呢那小男孩又得胜了。小男孩得胜以后呢，固然得胜了，他就问他的教练，他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得胜呢？那个教练跟他讲，他说呢你练了这么久，你这一招非常熟练，所以呢只要有机会你只要使出来，别人都很难防，要破解你这一招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抓住你的左手背，但是因为你没有左手背啊，所以他们很难破解你。这个小男孩呢他是从他的软弱当中，他的软弱呢变成他的得胜的武器。各位，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有软弱啊，但是上帝给你的软弱你要去面对，而上帝给你软弱，好像圣经所说的，你要从软弱当中能够刚强壮胆，能够站立起来。软弱甚至于就是叫我们可以刚强的武器，软弱是上帝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可以经历的一种试验，而在这个试验当中让你的生命力就更成熟，更坚强，更得神可以使用。所以你要诚意吗？但愿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细想，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身心灵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得痊愈，但是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天下第一招，就是顺服啊，这是天下第一招。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父神，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也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痊愈吗？让我们个人来想想，我们个人，我们心中现在面对的环境，面对的人，面对的事，面对的困难， 面对的心里边的七情六欲、苦毒等等。上帝，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也能够得生命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得上帝的医治，我们可以得完全身心灵的健康。愿上帝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愿意有顺服的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